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早安。两性之间的爱情是上帝给人类最美的礼物，也是历久不衰的文学主题，在各个民族当中我们都可以发现。那我们中国人的文学作品《诗经》来说，《诗经》的第一篇的第一首就是一首情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碰到窈窕淑女，每一个男人都认为是自己是君子。记载在圣经创世纪第二章22-23节里头，当耶和华神用亚当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亚当跟前，亚当一见夏娃，哇，那个诗情画意就出来了，就对夏娃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见创造人类并设立婚姻的神是要夫妻好好的享受爱情，以至于神爱情能够成为神给人最美好的礼物来享受它。感谢神，今天早上让我们就以饱享爱情这个题目来看今天的这一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一开头就是一个父亲的呼唤，我儿，第一节，你要遵守我的言语，将我的命令存记在心，遵守我的命令就得存活，保守我的法则好像保守眼中的瞳仁，记在你的指头上，刻在你的心板上，对智慧说，你是我的姐妹，称呼聪明为你的亲人，他就保守你，保你远离淫妇，远离说谄媚话的外女。各位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座做父母的，特别是做父亲的一个很好的提醒，对你的孩子们不要忘记，要从小就是耳提面命的嘱咐他，千万把上帝的诫命能够存记在心，宝贝上帝的话语如同眼中的瞳仁一样，爱慕上帝的话语时刻的记在指头上，刻在心板上，亲近神的话如同亲近至亲的亲人，这样就可以免去外在的一切的诱惑，一切的诱惑包括外女的诱惑。是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对我们的孩子来教导有关性这方面的教育，因为他们真需要，他们也是期待我们做父母的能够好好的有一个正确的教导。你知道吗，你的孩子他愿意知道你到底怎么想的，有关两性这方面你的想法是什么，你的态度非常的重要，他们也正在从你来寻求引导，他们实在愿意聆听你的教导。做父母的无论你说什么做什么，我们已经是在无形当中就影响到我们的孩子的。请问我们是要我们的孩子遵守我们跟他讲的话语呢，还是把这些的教导交给外面的？如果我们不教，学校、社会、媒体、互联网一定会影响我们的孩子，那么这些绝大多数都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健康的。所以在这里正是再次的我们感谢神，经文提醒我们做父母亲的正是要好好的有智慧来教。那么有关这方面，在书房里头，在基督教书房当中也有不少有关怎么教导啊做父母亲的， 从小教导我们的孩子在性教育上面有很正确的观念，适当的教导。有些时候我们做父母亲的有人也会有太紧张了哈。我听到一个故事，说唐崇荣牧师说过这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幼儿园的小孩，有一天幼儿园才五岁，对不对？四岁五岁，来问他妈妈：“妈妈，我到底从哪里来了？”哦，这个妈妈脸就红起来了。怎么教他呢？我的孩子才四岁就问他从哪里来？哇，要不要教这个精子卵子？要不要教什么结合？要做什么这个细胞分裂？要不要讲？哇，这个紧张了老半天，不晓得怎么回答。最后就问他：“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他说：“隔壁的小明就说他是从加州来了，我不晓得我从哪里。”所以不用太过于紧张哈。四岁的孩子问你从哪里来，你就问他说：“哎，你这问题问得很好，你说呢？”好，那么就这样可以了。各位弟兄姊妹，这是非常严肃的课题，但是我们可以在家庭里头有很正确的教导，也是适当的来教导。在这里，作者以用为父的心来紧接着这个五章，箴言五章跟六章，来继续的教导他的孩子们要远离淫妇。这次他用远距离的文学的手法，透过窗户从屋里头往外观看，看见一幕，那一幕可以用一个 title 说：当无知遇上诱惑啊，这个悲剧就出现在舞台了。第六节，我曾在我房屋的窗户内，从窗帘之间往外观看，见愚蒙人内少年人中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这个视窗是灵魂清醒的视窗，让我们用第三者观众的角度，客观冷静的来看这一幕怎么进行。这个无知的少年人，他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走向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然后思想自己应当怎么行，我们才得到真正的爱情，并且保享它。我愿意提到两个重点来分享。第一，我们做弟兄的要持守警戒线。你说红线也可以哈，黄线可能红线已经太晚了啊，黄线的注意那个警戒线。第二，姐妹们要持守你的家。哦，当然不是说姐妹们就不要持守，就要注意这个警戒线，弟兄们就不要持守这个家，不是这个意思，我们都需要。我们姑且这样来分。首先，弟兄们要持守这个警戒线，无论单身或者是成家已婚的弟兄，你凡事与有夫之妇，不管是发生婚前或者婚外性行为，都是逾越了警戒线，结果我刚刚已经读了，走向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因为六章三十二节到三十四节说：与妇人行淫的便是无知，行这事的必丧掉生命，他必受伤损，必被凝入，他的羞耻不得涂抹，因为人的记恨就成了孽怒，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太多的悲剧在那个报纸媒体上我们都看到了。在这个时候，这个无知的少年应该在故事里头看起来还算是单身，但他的无知不在他有没有经验，他的无知在于他没有人生的目标跟方向。可是年少之时血气方刚，受性欲所驱使，在黄昏，在夜晚，在半夜或者黑暗之中，从街上经过，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在街道上面就游离
徘徊，
最后走向淫妇的家。所谓人生的三个 M， Master、 Mission 跟 Mate， 这个三个方面， Master 生命的主， Mission 人生的目标， Mate 性爱的对象。这三个 M 当中没有第三个，人还可能可以活得好，但是没有前面这两个，生命之主以及人生的方向，人便活得没有方向，没有动力。这个无知的少年就是这样。因此当他的脚走进淫妇的巷口，他是自投罗网，主动地进入了试探。难怪他的眼目情不自禁受这个淫妇的影响，一身这个淫妇是一身妓女的打扮，他的诱惑是很大，受他甜言蜜语的蛊惑，甚至受他威迫利诱。正如同约翰一书二章那里所说了，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以及今生的骄傲。各位弟兄姐妹，各位亲爱的弟兄，我们似乎很难胜过这些的试探，这些的诱惑。若是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主是谁，我们人生的方向是什么，而且寻求属灵同伴的帮助，加强灵命的追求，我们可以逃避的，可以逃避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以及今生的骄傲。唯有神的话使我们真正灵力可以强壮，我们可以抵挡世界来的诱惑。千万不要跑单帮，千万不要落单。请注意，特别我们弟兄们，当你出差的时候，出差之前请告诉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你要去哪里，你住哪里。出差的时候当中，请务必跟你的亲人随时保持联系，回来了以后也是一样。那么特别住在旅馆当中，诱惑是很多，不要说旅馆，主要在街上上都会有。我记得几个礼拜前参牧师也提过，我自己也有一点经验。有一次那是清晨很早的时候，因为要去办，去纽约办那个大陆的就中国大陆的那个签证那么因为那天起得非常早，为了赶那个 bus， 我在这边走，那边有一个，我不晓得是什么打扮了他说用英文说，你需要办一个班吗？ You need a company？我英文不太好，我需要一个公司吗？我说不要。我在台湾牧会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就是聚完会也要需要送姐妹回去，也有这种情况会有的。单身的姐妹，请你送她回去，完了以后说：“哎，你要不要到我家？我请你喝咖啡，你要不要去？”他可能很好，好意，我也觉得很好意，可以继续交通，对不对？可是就很危险，很危险。曾经有牧师去开会，坐旅馆，在旅馆里头要上去，从那个 conference 啊进到他房间的时候，在那个旅馆的那个电梯间上面，就碰到有一两位穿着非常暴露的那个女性就弟兄就很好意说，你们要去哪一楼啊？那几位说随你便。哇，这个是 temptation 对不对随你便，那你到我房间来好了。哇，这个非常非常危险。各位弟兄姊妹，各位亲爱的弟兄，当你出差的时候， 你晚上你怎么发泄你多余的精力呢？乔国牧师这样建议，你到旅馆，你如果 gym 去游泳啊，去做健身操啊，把你的精力耗尽，然后回去到房间倒头就睡。如果那个旅馆我不知道了，因为我很少住旅馆，通常去别的一个城市里头，我宁愿住弟兄的家，弟兄姐妹的家。那么有通常都会提供一些的所谓 cable 的那个节目啊，主动的跟那个说我不要这个东西，或者是把那个 remote control 就交给柜台说，你要会你怎么那么笨，我就那么笨，我就是怕我会落入试探。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们，不要以为你非常的坚强，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我们可以彼此的鼓励，互相的打气，彼此的帮忙，不要落单。这大城市到处有一些的所谓一些很不好的场所，你要谁知道呢？谁知道呢？可是上帝知道。WWJD。What would Jesus do? 请问，如果是耶稣的是你的话，他会怎么做？他会去这个场所吗？他会搞这些事吗？不会的。所以让我们有一个警戒线在那里，知道有一个 signal 出来了，哦，要小心了。第二，姐妹们，记得守住你的家。也许你说我还没成家，或者说，但是呢，上帝造女人是特别奇妙的。男人需要女人才算个家。哎，对不起，当中我们的还单身的弟兄们了哈，我这样说哈。可是女人呢，是一个女人就是一个家，所以因为女人自己能够比较能够照顾自己啊，不管做饭各方面都是一样，特别富有同情心。当她打开自己，投入教会。投入社区接待人的时候，帮助人的时候，这个人，这个 lady， 她就是一个家。千万记得刚刚说了三个 M 的次序 ：master、mission， 最后才是 mate。所以我们在这段故事里头看到这个外女她的打扮，你的穿着打扮要非常的小心，宁肯保守一点。比较妥当。所以作为父亲，我也有时候我也很照顾很注意我的孩子的穿着哈。如果你看到外面的这个一般的女孩子穿着，特别夏天，能够看吗？前面露后面露哈。我们 TMT 的队伍出去的时候，我们规定不可以穿露这个露肩的哈，不可以的。这个是对的。你宁肯保守一点，穿着言语要保守一点。这个淫妇从11节到27节说，她束不住的心，她停不住的脚，她四处蹲伏，厚颜无耻，贿赂良心，行欺骗的行欺骗，她欺骗人，欺骗自己，可能也是欺骗她自己的丈夫，她巧言蛊惑。好，微迫利诱，他不太能够体谅他做先生的，他的先生工作的辛劳。也有可能你会说，没有从父亲，从那个丈夫那里他得到真正的很好的满足。各位，我们在座的姐妹，做妻子的，你要用你女性特有的温柔、忍耐。跟爱去持守你的家，家不是讲理的地方，要讲理到法庭上去，但是家是讲爱的地方。男人在外面这个驰骋疆场哈，这边打拼事业，你呢，你的善体人意，你原谅他的无心之过，他会打从心里会感激你的。而且他如果有缺点，人哪里没有缺点呢？但他会改进的。昨天晚上已经蛮晚了， 我们接到一个长途电话，13年前的一对夫妇，他的妻子打电话来，说谢谢师母，过去的时间里头帮助他。这个姐妹非常认真，也很爱主，可是这说话太厉了。我们当中的姐妹，我看大半的说话都要真要变的话，所有的心思都变不过了。可是他先生受不了，记得那个时候几次半夜是 on call 到他们家去，那个先生说我可以不要女人的，气到最后只有讲这句话，说我可以不要女人，那你女人我当然不要你。可是感谢主，这位姐妹包容她爱她的先生，最后他们过去的时间里头，在教会里头就有很多的配搭跟服侍，他非常的感激。他最后说，师母，我现在最近在学会这个幽默感，那师母我看你也是很严肃的人。一平就说，是啊，那意思就是也没有幽默感，要学习。我听得非常高兴，有时候我说话有点稍微不太严肃，他觉得我应该再严肃一点，我觉得也是对哈。但是各位姐妹，有时候要学一些幽默感，这些幽默感会帮助你是跟你先生的关系可以润滑。我不客气的说，有位姐妹有一位讲员，我觉得很好，我不客气说，他说了是说中了我们的做先生的那个软弱的需要哈。这位讲员说，姐妹们，喂饱你的先生，在性上满足他，我觉得有道理。他你如果喂饱他，他怎么会在外面乱找呢？所以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是他配吗？我们常常会有这种心这个出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要彼此的体谅，你接纳你的先生，身心灵接纳他，你的回报是大的。你不会把他往外推，那外面在办公室里的那个女秘书打扮比你漂亮多了啦，你怎么跟他比？没有办法比的，对不对？可是他知道这才是他的家。其次也要彼此体谅，彼此思念对方，因为婚姻是一个空的盒子，你必须常常往里面来放东西，你才能够取回你要的东西。你放得越多，你得到的也会越多。你很多人结婚的时候，对婚姻有很多的期盼，可以得到富贵，可以得到慰藉、爱情、宁静、快乐、健康。其实刚结婚的时候，那个婚姻也不过是一个空的盒子，坐在一起那两个人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去给、去爱、去侍奉、去赞赏、欣赏，日后那个空的盒子才会渐渐的丰富起来。最近有一个弟兄告诉我说，他因为这个有一些身体上有一个大的变动啊，觉得很珍惜跟妻子的在一起的时刻。每天傍晚出去散步的时候，他说第一次开始牵着他的手这样散步，他觉得那个感觉真好啊，真温暖。各位弟兄姐妹，空盒子最先该放的就是思念，我想你。现在手机很方便，常打手机好不好？思念是一种使我们能够刻骨铭心的东西，它使两个人有了肯定，有了情感，然后进而有关怀、有疼爱的这种情绪出来。思念是你的先生
疲惫的时候迈向或者通向家里的一条小路，你说我思念你，不是咬牙切齿的说我思念你，是我思念你，是寒冬时节那个夜冻夜底的一股暖流暖意，也是匆忙的你的先生推开他家门后扑面而来的饭香。各位姐妹们，你可以做到是不是？除了对做弟兄的，对做姐妹们，我也要为我们在座的各位已经结婚的夫妻们一起来彼此的勉励。你要珍惜，你们正要珍惜。我愿意提我父亲的父母亲的例子来说，各位当中，谢谢各位弟兄姐妹为我的母亲的病况祷告。我母亲今年的七月过世了，知道过世以后就飞回这个台湾，那么在过几天以后就葬礼。那么在葬礼之前，每天晚上我们家里的弟兄姐妹，我们从五个弟兄姐妹，我们就守灵，然后唱圣歌，我们有机会一起，有机会彼此的分享家里的情况。那晚辈都会说来问，你们是谁谁谁，你们是要每一对都分享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我是怎么认识一平的，那我的哥哥，我姐姐，他们是怎么彼此认识的。那晚辈特别喜欢知道就讲这些，讲的时候突然间我的父亲今年85岁，他蹦出了一句话说，他从屋子里头出来奉着茶跑出来，你在说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一解释，原来是第一次见我母亲面的那一天，是媒人婆还有他的就是我父亲的母亲，我父亲的就是我祖母还有我父亲，那个时候我父亲才过22岁的小伙子，三个人去相亲的时候，第一眼就看我母亲从屋里头奉茶出来第一眼就看上了。第二次见面非常古典了就已经进洞房了。他在生病的时候，我母亲生病的时候不能起来做饭了，我爸爸有一天跟我说，今生再没有可能来吃你母亲做的饭了。我爸爸嘴巴很刁的，所有其他人做的饭他都不满意，就是要我母亲做的饭他才满意。所以我母亲生病了一年多的时间里头，我爸爸足足瘦了7公斤，在我妈妈葬礼之后他就住院了，住院了几个礼拜，现在体重回来了，感谢主。我就写了一首短短的4行诗，说从闺房里出来你奉茶，相亲的少年魂不守舍看你，61年以后你躺在棺木中，牵手了老伴，涕泪纵横看你。我的父亲跟母亲他们也没有在我面前牵手不牵手，也没有说我爱你你爱我，这个是非常的古典的那个方式，但是我知道爸爸爱妈妈，妈妈爱爸爸。他们没有教我们很多，可是我非常的感激他们留下的许多的好的榜样。你的儿女，各位弟兄姐妹，也要从你们身上得到好的榜样，成为他们一生美好的祝福。最后我讲一个冷笑话。故事里头有一位对夫妇，老夫妇，他们常年就争吵，也就是貌合神离的先生很受不了这太太，太太也受不了先生。后来他们到圣地去旅游去了，旅游的时候太劳累了，这个老太太就过世了。葬仪社告诉他说：“你有两个选择，留在这里，治丧费不贵，1000块钱美金。”这个运回去，运回美国 不贵，1000块买清就解决了。如果在这里要五如果在这里呢，对不起，讲错了哈。如果这个运回去呢是很贵，5万块钱美金哦，我想这么贵我不晓得。可是葬在这里呢，葬在圣地，我们特别优待，1000块美金就好了。问你还有什么选择？老先生一生也是很会算盘的哈。哎呦，运回去这个5万块钱，那么留在这里呢才1000块，应该留在这里这个才好了，就是省事了，也省很多钱了，50倍嘛哈。后来想不对呀、啊，不对，哦不不不不，我们还是运回去，虽然那么贵。他说为什么了？他说你不知道啊，你们在这里都不知道，我都知道你们不知道啊。听说你们这里有死后3天复活了。我怕我的太太也是3天以后复活，我就受不了她。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我们珍惜彼此的你自己的婚姻，让我们来守主的诫命。我们唯有牢记神的训诲，听从天父耳提面命的提醒，也让我们的照神的话来照主的教导彼此的对待，强化夫妻的感情，我们才有可能抵挡这个外女的诱惑。现在如果随便打一个 internet website， 70%是 pornography， 70%是色情的网站，这个是太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圣经没有回避性的教育，圣经那么看重夫妻的关系。主啊，我们在这个这样的末世，这样的一切都解构，一切都解体的这个后现代，我们真是无所适从，但是感谢你，你教导我们，做先生的，做太太的，做父母亲的，怎样来彼此对待。求主你施恩引领，眷顾你自己的众儿女。我们这样的祈祷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